章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神的儿女在世上都有苦难，而且这个苦难艰难困苦，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经历。我们也不一定说要碰到什么船难啊，这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各样的事情都会临到我们。在这里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希望我们今年经济的发展不至于有人要说这句话哈。不过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不能说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生活好像没有太多的盼望哈。其实我想我们在这艰难中能够更加依靠上帝，神会救我们，甚至保罗说彼此代祷，神的拯救会让我们在这苦难中产生更多的谢恩，我们会活出更多的恩典。愿我们也在今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这样说，哦，今年真是有好多事可以感恩，虽然也经过一些艰难。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保罗也讲第四章，保罗说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带着十字架的死，常常带着那种艰难到要死而且顺服到死的经历。我们艰难到死，如果能顺服到死，就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愿我们都不会碰到这样的事，但是我想我们心情有的时候难免是这样。碰到什么样的事呢？我们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走投无路，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基督徒是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不是说我们不会哭，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困难。我们今天看扫罗，主要看扫罗，但是在第二堂我们也略略提到大卫。把他们平行来看啊，我们在第三堂会把他们平行来看。哦，两个人的危机啊，有一个不同层次的发展。大卫是看起来很明显危机越来越大，他刚开始是躲避非利士人，或者刚开始跟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要杀他，他要面对，他在那么小的时候要面对非利士人，要面对哥利亚，他得胜了。然后他要面对扫罗，扫罗是他老板，是他所爱的，是他主，是他的王。但是他在旁边安慰扫罗，弹琴让扫罗安静的时候，扫罗最后要杀他。他为扫罗作战也成功了，扫罗也要杀他。扫罗把女儿嫁给他，扫罗也要杀他。扫罗的儿子就是王子跟大卫是最好朋友，扫罗也要杀他。到最后他要逃到别的地方去，扫罗不让大卫活在以色列地，因为怕大卫抢了他的王位。大卫就逃到非利士地了，逃到那里一年零四个月。各位，这是走狗哎，这是汉奸哎，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你跑到日本去帮日本人打仗哎，这是犹太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他逃到非利士那里替非利士人打仗哎。当然在那一年零四个月里面，他并没有杀犹太人，但是他骗非利士人说我杀了，骗亚基王说我杀了犹太人。他不断得到非利士人的看重，或者是非利士王亚基的看重。那你说这有什么危机？他危机哪有越来越大？就是汉奸是汉奸，但官越做越大，非利士人很相信他。对人生的痛苦不一定只是没有钱，虽然我们常会觉得很辛苦，我是很怀疑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钱哈。哎，我们每次尤其星期六，昨天晚上也在这边，晚上10点钟回去，那捷运挤死了。 那个很多人红男绿女的，我看他们都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嘛，不像没有钱的样子，地摊啊什么，哎呦，现在生意很不好，生意很不好，以前可以做几千块，现在只能几百块，那还是有钱嘛。哦，我们有危机意识，也许神给我们一些艰难，让我们知道神如何让我们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大卫在非利士人那里生命没有危险了，这也很讽刺啊，在敌人那里生命没有危险，真好像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一样，而且得到非利士人的大量的信任。但他有个危机，这危机很痛苦，真的不是肉身上的痛苦，这痛苦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恐怕比哥利亚那场战争更重要的犹大跟非利士人的战争马上要开始了。这是一场对抗，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众多冲突里面，从扫罗那时候就有，甚至更早就有，现在有个最大的冲突要开始了，非利士联军要跟以色列联军作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不好，大卫也要出战。大卫以前躲在非利士呢，也杀了不少人，但是他还没有出卖自己的国家，他说谎但没有出卖自己的国家。撒母耳记上28:1，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就是非利士的一个王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人都要随我出战。哇，我看大卫的痛苦，包括扫罗要杀他，包括他逃亡，包括种种的毁谤压力，没有比这更大的。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很不幸，有一天要在，我们先说远一点哈，我们在这个慈济的一个大学医学院教书吧，啊，这样啊。然后因为教得很好，又被挖角到医学院到医院去了。我们教会也有啊，有医生在慈济人的医院工作，那大概也说没有问题啊。人家来问我说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如果在工作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基督教医院啊。马街是基督教医院，但是有没有基督教医院的特色我不知道了。假如继续调到台东去了，或花莲，我不知道慈济在那边有吧。有一天要把台东或者是花莲的基督教医院买下来了，然后把那个里面的礼拜堂通改成佛堂，你那时候已经是慈济医院的院长，因为你做得太好了，那可能就有点冲突了，要怎么办呢？各位，这类的冲突很多。基督建筑师可不可以帮有一天澳门的非常有钱的人到澎湖投资了，盖一个赌场，请基督是建筑师设计啊，钱多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台湾经济又不景气，你接不接呢？我昨天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买了一个百货公司，那百货公司变成教会很好，那如果那个赌场再过10年变成教会多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啊，也可能教会后来变成庙宇，我们也不晓得。各位，这个世界我们都不洁净，都是罪恶，我们也很难，有的时候有很多困难，要怎么做？我们不能走律法主义的路，就好像你一定要这样才对，那样才对，你一定要投蓝或投绿，我都不觉得这是绝对的，我们只有神是绝对的。大卫碰到情形，可能我们基督徒多多少少也会碰到，只是我们通常不太去想它而已了。那你海峡两岸跑来跑去做生意，有一天如果打起来怎么办？你说我们跟美国是好朋友，有一天如果冲突起来，两国的商业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商业间谍，我们没有答案，或者说我们没有说一个方法，你做了就没问题。只是刚才我们读的保罗所讲的话，你不要只想到什么船难啊，什么这些什么战争，我们生活里有很多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很困难，包括在教会里面，教会两个你最尊重的人吵架的时候你怎么调解，而两个人势同水火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会碰到活命的指望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当然我们知道答案，我们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舍己，我们背十字架，但是会困难。现在大卫困难，不是扫罗要杀他， 是非利士人要重用他去打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同时也一定是打扫罗。各位，大卫多次不杀扫罗，最少两次，现在战争中要不要杀他？如果他真的去了，罗马书十三章说，在上执政掌权的你都要顺服，没有掌权的不出于神的。基督徒可以顺服到什么地步？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可以顺服到什么地步？可以反抗吗？那有的日本和德国基督徒，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抗的，潘霍华我们知道。那美国和加拿大基督徒在二次大战拒绝参战，那很多了。门罗会是一直拒绝参战，不管是什么战争。所有的观点都有它的对和错，都有比较对比较错的地方。各位不要太情绪反应，也不要说你的传统是这样，哪里可以这样数典忘祖。大卫在这个时候是他起码有一年零四个月是帮非利士人打仗的，现在要正面跟以色列人冲突，他很困难。亚吉很信任他，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亚吉也是他的朋友，比扫罗好太多了。你今天在基督教书房，你今天在基督教医院，你今天在基督教机构工作，可能很不如意。如果你在一个佛教机构或者回教机构怎么办？去不去？无神论机构去不去？你乍听之下都不去，那大陆无神论请你去，你去不去？哎，那就去了。你没有想到吗？大卫很困难，怎么办？现在要他的那个部队要成为非利士的部队去打以色列人，而且要打扫罗，我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大卫讲过的。现在他要不要打？好，各位，章回小说暗过不表，我们讲另外一章。大卫也有他的困难，大卫有困难，扫罗有困难，扫罗就非利士人来了，这是大军队。扫罗已经不是当年出来的那个扫罗了，我们今天从第一堂第三堂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扫罗已经快要死了。第二十八章第五第三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这里为什么特别要提一下撒母耳呢？因为他是国之大佬，当然在他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解决扫罗和大卫之间的问题，现在死了更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在这里讲的是，扫罗是已经众叛亲离，谁都不要他了，因为他没有以神为神，他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人的伟大不能成就任何东西，人的高贵不能成就任何东西。我们不否认这些，一个人诚实，不信主的人诚实，我们肯定他的诚实，一个人的爱情轰轰烈烈，我们肯定他的爱情轰轰烈烈，一个人不信主的人诗写得很好，我们肯定他的诗，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能否定的。基督徒不要那么愚蠢的否定这些，甚至是无耻的否定这些，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在上帝的手中进行的。但是我们会说，这些人如果不信靠上帝，他们下场是悲惨的，他们也是得罪神。扫罗是一个好人，我们第一堂第二堂分析太多了，这不讲了，但他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王位成为他的偶像，所以他路越走越窄。你不以神为神，全世界路越走越窄，你走那个窄路就是十字架道路，你越走越宽。撒母耳死了，下面的问题我们不太能解决，就是扫罗跟撒母耳对谈的事情，因为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就从经文来看，撒母耳现在一个活着的人都不能帮他，我们只能想到一个人还在帮他，一个可靠忠诚的好人在帮他，应该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但约拿丹我想也很痛苦，我们今天也不去谈他，因为他看到他爸爸的发疯，他看到他两个最爱的人，一个是大卫，圣经上有讲约拿丹深深爱大卫，他们两个相爱，一个是扫罗。大卫在哀悼 扫罗和约拿丹，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话里面有讲，扫罗二十三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也不分离，这对父子有情的。各位，你们不，我们不要太就是黑白分明，这是坏蛋，这是好人。对，扫罗基本上是错误的，是被弃绝的，但他不是没有恩典，他的恩典表现出一个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大卫家庭有没有父子相爱？大卫家父子没有一个相爱的，你自己告诉我，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也不太能说，其他的要杀父亲的有，跟父亲的太太睡觉的有，扫罗都没有碰到这些事。扫罗跟约拿丹相爱到死，死在一起，好像路德对拿阿米说的话一样。我们不能轻看扫罗这些，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再多的优点，再多的道德，再多的可贵，你没有尊主为大，神不是你的神，那是可悲的。我们不是要想到什么吸毒啊、赌博啊、杀人啊，这些罪我们通常不会犯的，但是圣徒或基督徒会用别的来取代神。我稍微提远一点的事情，美，这我们基督教比较少讲美。奥古斯丁很喜欢谈美，他自己对美很敏感，很喜欢。这美包括对眼睛的图画，对耳朵的音乐。图画那个部分我们先不谈，我们不谈了，就是音乐的部分。奥古斯丁他在教会里面常常要求不可以唱调子好的，越平淡越好。你们懂音乐什么 Gregorian Chant， 那是后来的 Chant， 我今天听都觉得太单调了，以前是更很平的，甚至 monotone 一样唱诗篇。为什么奥古斯丁禁止人唱太动人的曲调？哇，他写那个忏悔录里提到这些时候都很动人，他说我很敏感，他说我很爱这些东西，他真是你所造的，我为这些音乐感动，为这些音乐流泪。那你越听越觉得好了。奥古斯丁他反省，他说不好，他说我不是在爱你，我也不是在颂赞你，我在享受那个音乐的旋律。各位，享受音乐旋律很好，奥古斯丁说没有说不好，注意他说的是那个旋律会取代上帝，这很难分的。但是各位，圣经里很多这一类的话提醒我们，你爱你的儿子过于爱我吗？爱儿子有什么不好？过于爱上帝，你爱艺术过于爱上帝吗？你爱科学过于爱上帝吗？这些我们求神光照的，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个最大的心，最宽广的心，最喜悦的心，我们能享受各样的音乐、艺术、知识、学问，游山玩水、吃饭、睡觉，啊，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享受，啊，头发都可以享受。各位，这都可以非常属灵的。我前几天有一个事情，我的小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属灵爱主姐妹，前几天在跟我交通啊，谈到很属灵事，一面谈就真是禁不住流泪啊。结论就是要更多祷告爱主。转个身，我们在一个角落谈，转个身那是大厅，另外一个姐妹来了，啊，就是刚刚在哭的，一秒钟之前哭，啊。你做头发了，好好看哦！我心里，哎呀，女人呐，不，这不是人格分裂。各位，头发好看不是不属灵，各位姐妹，请你原谅，因为上帝显然也很喜欢我们头发，每一根都数过，嗯，好漂亮，好漂亮，几万根，几万次赞美，你能从头发里面赞美上帝，这是非常感恩的事。但问题是你在享受头发，你在享受饮食，你在喜欢吃，我也喜欢看那些吃的。各位，这没有罪恶，我喜欢吃，我喜欢喝，你们要请我吃饭，我非常高兴。但是那会不会取代上帝？我不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逐渐的取代了上帝。我不是说你不要敬业，我看法刚好相反，我们越敬畏上帝，越单单以身为我们神，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工作越深，让我们舍己的越深，我觉得我们越能够很自由很快乐的享受这一切。我觉得每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我们喜欢科学，我们喜欢科技，我们喜欢游山玩水，我们喜欢做头发，我们喜欢什么都好，但是奥古斯丁说，主啊，这些东西多么容易挑逗我的灵魂。所以他说很平淡的，当然这也是错误的吧，我们喜欢音乐，能够敬畏上帝是更好的，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要说的王位没有不好，好的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包括跑到非利士人内也不一定就是坏，起码神在这个世上这样拯救了大卫。但你不要把任何事取代了耶和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愁苦会加增。你制造了别的偶像，不管那偶像是多么美好的东西，自由、道德、善良、公义、环保，没有上帝不行。我不是说我们要跟信主人做这些事，我是说我们自己要敬畏上帝。扫罗现在四面楚歌了，他仍然是王，他应该是最平安了，他最恨的最怕的大卫已经不在了，跑到非利士人地去了。可是他更害怕，我们上一堂结束的时候就说，你害怕的人，你讨厌的人离开了，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问题在你自己有没有信靠上帝。撒母耳不在了，扫罗以前可以问撒母耳，其实撒母耳晚年的时候扫罗就不能问撒母耳了，因为撒母耳拒绝跟他讲话。你不要拒绝上帝到一个地步，上帝拒绝了你。好，下面插的这句话好像我们觉得有点怪啊。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大卫给扫罗的公哥说，你是大英雄，以色列的英雄。扫罗刚刚出战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他心中没有偶像，那时候王位不是他的偶像，王位是神给他的。各位，神给你也可以变成偶像的，你不要以为什么魔鬼给你，魔鬼不能给你任何东西。我们的心是不是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从那以后扫罗就不勇敢了，越来越不勇敢了，胆怯了，他也怕，他什么都怕，恐慌症，他怕大卫不该怕的，他不敬畏上帝，所以他什么都怕了，他心中发战。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你说这是上帝不对？各位，神没有不对。当你不亲近神，当你不求神的时候，当你不心中不是神的时候，不想神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神会回答你呢？这没有什么假的嘛，就是我们心里是在想什么，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在以西结书就有人讲，就神就讲到说，如果有人心中有偶像，然后再去问先知，问耶和华，耶和华会按着他心中的偶像来回答他。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神就按着那个来答你。你真的是要神还是其他的东西？扫罗要的其实始终只有一个，他跟撒母耳决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堂看到他要的只是王位，他对上帝的敬畏，对撒母耳的恭敬，通通只是得到王位的一个，保住王位的一个手段而已。各位，我们可以把神当手段，但神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把神当手段，但神必须是我们基础。神是我们道路，没有不可以，但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和华不回答了，因为他不想听到耶和华给他答案。当你不想听到神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只会听到魔鬼给你的答案。我举过这个例子，有一位，我以前在神院的时候，有一位女学生，反正她喜欢另外一个男学生， 但那男学生对他没有意思，但他就对不起小姐妹，没有任何暗示隐私什么雷同啊，是真的。那大家就想帮这个女孩子说，你就死心了，人家不喜欢你，这没有任何罪恶的事，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那没办法嘛。好，后来就我出马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啊，我说姐妹啊，因为他很敬虔嘛，他非常敬虔，我啊姐妹啊，我们凡事一定要顺从主。他说对对对对对，任何事包括婚姻包括交友都要顺服主，按着主的意思做。我说是啊，所以在你跟这个男孩子这件事情也是不是啊？是，我天天把这放在祷告里，我感谢主啊。我说那他既然这样，那就我就比较可以讲话了嘛哈。我说，所以啊，你们交往啊，你有没有顺服主的旨意呢？他说我都顺服主的旨意。他现在问题不在我没有祷告没有寻求神，他问题在那个弟兄。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主很清楚要我们在一起，他就是不听。我就没有话讲了。他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任何他不要跟那男孩子在一起的声音都是魔鬼的声音。那各位，那你只能听到魔鬼的声音。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交朋友，我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对事情执着，但我在说你能不能被上帝改变，你能不能被上帝破碎。你觉得牢不可破的观念，我们持守择善固执是对的，但我们常常择的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求主恩待我们。扫罗离开了上帝，他没有任何答案，因为他听到的答案都不是上帝给他答案，他都不想听。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听，我们觉得上帝没有给我们答案也是一样，我们不想听，所以我们就会喜欢一种特别的梦啊什么来那个，然后就越来越上了鬼的当。至于说巫灵或先知不回答也是一样嘛，先知巫灵就是原来我们在上一堂讲到的，能够回答被你杀掉了，真的就是，其实先知就是祭司啊，拿着巫灵土名可以告诉你上帝的意思。祭司跟他讲，罗伯城祭司跟扫罗讲，哦，我告诉你，大卫是忠于你的，扫罗把他杀掉了，以至于祭司的孩子就带着巫灵土名或者是以弗德投奔大卫去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听啊，你听不进去啊，你先入为主的说这就是魔鬼的声音，我喜欢的那个叫上帝的声音，所以他得不到答案。那现在大军压境，他怎么办？他怕，要战士没有战士，要测试没有测试，他什么都没有。扫罗走到一个地步，他将来他当年最反对的，他现在去追寻。不要以为我们不会走这步路，他当年他最反对的，任何人做的都要杀掉的，就是交鬼。他现在去交鬼了。各位，我不是不同情这样的人。哦，牧师怎么同情这样的人？各位，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走到难处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就不一定是难处了。当一个人兴奋的时候，也可能什么事都做。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讲到悲哀的时候，很兴奋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得意忘形。我听过，就是我们教会也有了，就他拜假神拜了很久了，年纪也大，拜假神很久，后来信了耶稣，也在教会。但是他家人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祖母啊，其实有的时候还会偷偷的拜什么这个那个。我本来就想说，哎，这老太太真是差劲，她教会这么多年了还这个样子。哎，但是我在接触一下她家庭的时候，这个绝对错，我没有同意这事，我也会禁止她做这事，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会跟她讲这是得罪神的，不可以。但是第一个，这是很长久的习惯，你要叫她改掉这个习惯，你必须让她经历神的大能。你不能只是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 我想我这样讲可能每个人多少会同意，有时候我们好像传道人给你们太多压力了，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我还是说要有信心，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扶持，然后我们要看到他那个困难，因为有就是当这个老太太她有非常多的困难，包括她的亲人，包括她的孩子，有精神病的，有经济上困难，各样困难，各位那个困难很久的时候，然后祷告半天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去求菩萨什么，这个我能够了解会做这样的事，就像我们狗急了会跳墙，你急了也会去找一些你知道不该做的事，或者你太兴奋的时候会做一些你知道不该做的事，这不是借口，但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看到扫罗去找交鬼妇人的时候，这绝对是罪恶，是得罪神的，我们禁止这样的事，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样的事我们要彼此的提醒，不可以这样，任何事不要离弃神，但是我们要想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以至于你或其他人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你怎么把他导回到正路上去。我们很遗憾的说，扫罗身边现在没有人禁止他做这个事，他可能也没有让约拿单知道，这是很秘密的，因为扫罗向来非常反对交鬼的，交鬼是他禁止要杀掉的，现在他要去找。第八节，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人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他向耶和华起誓说你不会死，他用上帝的名字在亵渎上帝。我们很多时候信仰是不是这样，我颂赞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尊崇你，我们有没有在玩弄耶和华呢？现在扫罗在玩弄耶和华，他在拿耶和华让这个人相信扫，让这个人相信扫罗，让这个人做一件得罪耶和华的事。假天子以令诸侯，奉主的名杀人，这很多，耶稣说过，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圣经旧约到新约，很多人奉主的名做事，并不是真的先知。其实这不是什么神学的问题，那么复杂，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隐而未现罪，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神吗？其实你知道的，你的男朋友、你女朋友、你的丈夫或你的老板、你的同事甜言蜜语其实要利用你，你知道的，有的时候会被骗，但是你知道，我们对神岂不也常有这种心态吗？我并不敬畏你，我也不爱你，我也没有真的信靠你，但有的时候要利用你一下。我想这种阶段我们人都有，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能越来越纯。这个人以为哇，这是扫罗的密探，扫罗的密探要剪除行巫术的，可能也用这个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哎，我要找个交鬼的，多少钱？等人家来交鬼了，好，你该死了，现行犯，马上处死。所以他说，你是不是害我？扫罗为了让他知道他不是密探，假装他发誓，然后发了誓了，妇人就说，这妇人也在自欺，他如果在交鬼，他知道这是耶和华得罪耶和华事，他干嘛因为人家指着耶和华起誓他就放心了？他更不信耶和华嘛，但是他放心了。我们人真的都活在自欺里面。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扫罗一直当然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走上了不归路，而且再不能悔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再不悔改了。他不是不忧愁，他不是不难过，他不是没有道德，但他没有神的时候，一切是那么海市蜃楼，一切那么悲哀，真是悲哀。在这个时候他发誓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当然都已经错了，但是我恐怕他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这时候是不是已经 已经到了得罪上帝到极点的时候，说一句话也是得罪撒母耳到极点的时候。十一节到十二节中间有多长的时间，也就是他用了什么样的法术，怎么样喃喃自语，我们都不晓得。这不应该是作假的事，这是真的。因为妇人吓了一跳，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各位，这句话要解释也要花力气，因为这不应该这样呼喊的。他看见撒母耳，他就应该说：“啊，撒母耳真的上来了！”我们知道他以前都是个骗子，因为他这些灵媒啊招来都是假的，装假的。这些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灵验了，但是只有两个可能。从我们基督徒来看，一个就是魔鬼的作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有跟我刚刚讲的老妈妈一样，我不能说这是对的，我不能原谅你，但我能体谅你。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说：“哎呦，他讲得好准哦。”所谓好准就是他讲得很含糊，然后你的心态就被骗了。就跟那个诈骗集团说他讲得好像我儿子的声音哦，你被骗了嘛，你的情绪上了当。等到你清醒过来，那个人再怎么装，你就觉得不像，怎么会一点都不像。你那时候为什么被骗？因为你心里已经有鬼了，你想要被骗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不去分析那么多。这个妇人向来是骗人的，所以真的来了一个不管是鬼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反正不是他平常，所以他吓一跳不稀奇。他为什么说不说撒母耳上来了，他为什么会说你是扫罗？嘿，他是在对扫罗讲，他不是对那个鬼讲。你是扫罗，他干嘛讲你是扫罗？哇，所以这些算命的看相的实在都很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各位，谁会要招扫罗？谁会要招撒母耳？谁会要招撒母耳？而这妇人居然知道真是撒母耳上来了，她可以想到，这个人可以想到。这个女人，我相信这些算命的，因为算命的很多啊。各位，对不起，随便说一句笑话，包括算塔罗牌的哈，大家都知道要来你那里的，尤其那种高端的，尤其哈那个人来的时候要化妆的，尤其那个来人的时候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你们还没有想到我在讲谁哈？一定是重要的人物，他不可以让人知道，他心里需要知道一个答案，所以他马上想到职业病啊，他就知道谁会要招扫罗，大概不是他太太，不会，谁会要招撒母耳，也不会是撒母耳的儿子。现在最孤立、最希望能够求援于撒母耳，甚至要求到撒母耳的，不是稻草一根稻草溺水的时候要抓的，连鬼都要抓的，各位，就是扫罗了。因为扫罗现在没有朋友，扫罗只能想到当年立他为王的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点情谊，即使他在阴间里。那所以别人要来招玩玩游戏没关系，这个真的要来招，而且真的跑上来的一个不是他想要招的，他想这个人是扫罗了，这很大的一串了，这个巫婆太聪明了，所以他马上想到你是扫罗，你骗我，你装成别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现在最需要一个人来帮助，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你来找我。所以闪电般的他就想到答案了。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扫罗还没有看见吗？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这个字应该是灵哈，有神也可以了，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这个动作对不对我也不敢说，就我们对活人下拜不是不可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里面都有，对死人不可以。事实上活人死人像都， 你只要有那把它当神就都不好了，你没有拜，不是外面的行动，是你心里是怎么样，你对你的儿子是这样的，你对你的父母是这样，把它当作神，你是我的神，你对你的歌星，你是粉丝，他是龙口，都不可以。扫罗从来不会吝于下拜，只要能保住他的权位，那你拜的一切都是偶像，不是真神，真神不是被你利用的。好，我们要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撒母耳，到底是不是他的鬼魂，到底人死了到哪里，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因为这个学者也不一定确定，我也不知道哈。我只能说我从圣经来看，他应该就是撒母耳，绝不是那巫婆可以招来的。那么他一定也在上帝那里，不过要让扫罗明白他是那个死去的撒母耳，撒母耳就跟他这样对谈。所以不要用这节经文来去推断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啊，那个都是过分的推断哈。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各位，这不是说撒母耳在阴间里面，然后那个做法呢啊，撒母耳不想上去，又叫上来，不是，我已经强调我们很容易这样看，撒母耳意思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撒母耳在责备扫罗，不再说他自己的状况怎么样，如果这真是撒母耳的话，我认为是撒母耳，撒母耳来去不在扫罗手里，也不在巫鬼手里，也不会被搅扰，只是扫罗做了搅扰人的事，扫罗自己错了。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那个妈妈也甚窘急，我刚刚说的，我们去算命看相也甚窘急，你去拜偶像也甚窘急，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的窘急带到神面前？你说神没有回答，你要有信心，神不会不回答。耶稣到十字架上死了，神离弃他了，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他都不离弃上帝，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自己知道自己觉得连存活活命指望都没有了，叫我们心里依靠上帝，你越窘急越去依靠上帝，那是神要求我们，神的力量也一定给我们。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你真开玩笑，神如果离开你，你招撒母耳来有什么用？神不会离开任何人的，只是看他是用咒诅的方式跟人同在，还是祝福方式。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先知被你杀掉，被你赶走，上帝被你弃走，现在你找撒母耳来，撒母耳当年也是拒绝你，同样理由，你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扫罗实在是穷极了，要找一个稻草，这个稻草让他陷得更深，他听到这段话以后他更害怕，他更不知道怎么办。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前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以前没有提出大卫两个字，现在提到了。各位，这个夺字也请各位注意一下，神给的能被夺走吗？耶稣不是说过一句话吗？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相信应该是在启示录里，耶稣也对他所爱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讲，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谁会夺去我们东西？神给的谁会夺去？神给的神会夺去。为什么用夺字？因为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可能的。但当人离弃神的时候，那必定给你的不会失去的，你离弃了神也被夺去了。我们看这些经文不要造成害怕，要造成更大的平安。各位，大卫有在这个同时的时候，大卫的危机更大，但大卫有平安，因为他有主。这时候没有任何人在威胁扫罗的性命，扫罗怕死了，从来都没有，但是扫罗怕死了。 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这亚玛利人事情跟民族有关系，我们第二堂还第一堂讲过，我们在这里不谈。神没有成为主，民成为主也有问题。十九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非利士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个倒也不是说扫罗和他的儿子通通和撒母耳最后都到阴间去，很多人都这样讨论，但我觉得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情，不应该这样讲。我们仍然相信，从整个圣经来讲，撒母耳一定在主那里，扫罗是不是在主那里，我不敢说，我实在不敢说。这里说在一处，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简单说，你们都要死，那你们会死，你明天会死，神会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手里。这个话我记得更早的时候在士师记就常出现，神可以把以色列人交在迦南人手里，神可以把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神可以把金银财富交在我们手里，神可以把灾难祸患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那是关键的问题。二十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扫罗是一个害怕的人，圣经里有好几个人是害怕，都不该害怕，他是王有什么好怕的。还有一个害怕胆怯的人是比拉多，也不应该害怕，也害怕。人没有上帝的爱，不行在真理里，什么杀人如麻的人都是害怕的。人在主里面，你胆小如鼠的人也是不害怕的，因为我们有主给我们的平安，依靠上帝。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其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力气，气力行路。对这个巫婆啊，我也要说，各位，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罪人，不会全部都是罪恶的，神在他身上还是有工作。那因此也因为这个工作，他拒绝归荣耀给神，拒绝信靠神，更有祸。我也不知道这巫婆后来下场怎么样。事实上整个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看到，他是一个骗子，他没有任何能力招任何。扫罗跟撒母耳对话的时候，他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根本吓死了。但是他能够帮助活的人，他能够对他的王还算忠心。扫罗最后还能帮他的，给他吃东西的，是一个他要灭绝的巫婆，这也是历史的讽刺。我想他这对他忠实应该也还是不错吧，是不是有什么贪婪或什么，我不晓得，或想要对他好一点，不要扫罗反悔了又要杀他。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将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这描述我也不大懂，杀一只牛又烤一个饼，要等几个钟头啊？扫罗现在都饿死了。我想这里有一段时间要让扫罗心平静点。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那种恐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坐立难安的恐慌恐惧。我们对这样的人要同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也知道有答案在主那里，但是怎么应用，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学习。外表你做什么，我说了我们没有万灵丹，外表你做什么那没有用，主要是你有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有没有信靠神。这段话圣经出现过类似好多次了。如果最早的应该是亚伯拉罕杀了牛烤了饼摆给耶和华吃，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个妇人做了一模一样的事，也没有不好，但于大局毫无补足。好，二十九章要作战，大卫怎么办？我们感谢主，神救了大卫，就是在 因为腓力士也是各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在这里。这我没有看那个电影啊，我看那个 Lord of Rings 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要作战的时候，哇，那个黑暗国度的军队啊聚集，我就觉得像现在一样聚集聚集。电影里面听说那个军队是很多很多的，我提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电影里面那个军敌人那个邪恶的力量军队那么多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恐惧。事实上 Lord of Rings 那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当然赢了，我们也不可能打赢，但我们也赢了，因为主已经赢了，我们自己手里没有力量，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得胜，要凭着血气作战，我们不能作战，我们凭自己不能承受什么，能使我们承担这责任的是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在这个腓力士人的军旅里，29章第1节，他们在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腓力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就是各个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在后面跟进。大卫在腓力士人的军队里要打以色列，历史的讽刺，历史的悲哀，大卫怎么办？好，其他部落的人发现了。第3节，腓力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雅基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1年4个月，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我们不能太仔细讲这些，不过你看到大卫的智慧聪明跟但以理一样。但以理书第6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但以理的仇敌怎么找他的毛病都找不到。各位，这不简单，今天人要找我毛病太容易了，今天人要骂马英九，要骂陈水扁，要让任何一个官，你我李庆安等等，通通有很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见不得人的。但以理的错误挑不出来，在敌人面前雅吉说，我挑不出他有任何错。所以我们很困难，但是靠着上帝啊。这1年0.4个月大卫做的错事，人总是罪人，但神能保守，能恩待，能赦免，能更新，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上帝，否则真是有祸了。依靠上帝，你真是有平安，真是有福了。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过错。这话当然就是但以理书第6章第5节但以理的仇敌讲的，我们找不到他的错，除非在他的信仰。第4节，腓力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些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与我们同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呢？从前以色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又是历史的讽刺。就是因为这件事，扫罗要杀大卫，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这句话流传甚广，现在这句话救了大卫。他们记得，他们说不行，这我刚刚讲到忠贞的问题，一个叛将你可不可以用，叛将有叛的历史，他会不会又叛我，叛将如果用他知己知彼，可能得到更大的胜利，到底可不可以用？但这里雅吉决定不用，我们也只能说实在是神怜悯了大卫，要不然怎么打？雅基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礼貌吧，用你的神来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免得腓力士人首领不喜欢你去。”哇，大卫还要装一下哦，大卫乐死了。赶快就想逃，但是这个时候要稳住啊，要慢慢来，免得他你回来，我们还是需要，我考虑一下，还是需要你这样的战士，那就惨了。还要装一下，因为人常常就是这样。大卫，各位很尖的啦，啊，灵巧像蛇，人常是这样，你要求他就不给你，你不要， 或者你拒绝，他就拼命死皮赖脸了。人常常是这样，希望你对上帝不要这样子哈。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如今，你查了说我有什么过失呢？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当然，这句话也是卖乖，但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大卫的心声。各位，一直到目前为止，在撒母耳记记载，大卫做了什么？都是好事。可是到目前为止，大卫得到了什么？都是坏事。神的带领我们顺服，但是很难讲，为什么效忠国家，为什么效忠领袖，为什么对人好，我等于是被放逐，没有一个人要我，我做了什么事？这个大卫也对扫罗讲过，对不对？现在又对亚基讲。你如果看诗篇，大卫也有很多把这样的话对上帝讲：“神啊，求你怜悯我，替我伸冤。”我们会做错，我们会想错，我们甚至会祷告错，我们会站错边，但神不会错。第九节，亚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个好人，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非利士地去了。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大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碰到一个更大的危机，但是各位，请你原谅，我们没有时间讲，也不是我们的重点，虽然很精彩。我只提一节经文，大卫在所有的危机里面，那一次恐怕应该是最危机的。因为所有的危机，包括扫罗杀他，包括面对非利士人，包括其他种种，都还是就是他知道那是敌人。在30章的时候，大卫不仅自己的东西被亚玛利人抢去了，而且他的同伴的东西，就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那些也是匪徒了，也被抢去了。抢去了没有别的，这些人带性情暴戾，所以30章第6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一个朋友都没有，跟扫罗一样。在这个时候，神让他在这个时候刚刚逃离了，这个火炉，又跳到电锅里去了，或他从电锅出来又到了油煎锅里面去了。他自己没有更信任的这600个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焦急有，情绪有，危机有，信心要更有。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不是耶和华，是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神？是不是你患难时呼求对象？他心里坚固。这个危机后来解决了，我们就看扫罗的下场了，很悲哀。31章，这场战争是打前就注定以色列会失败的，以色列逃跑被杀。第二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这一个英雄死掉了，约拿单。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些我想如果要细讲也是很伤痛的，逃被追。我甚至觉得扫罗的3个儿子是保护他而死的，他们先父亲而死。约拿单是一个好儿子，大卫没有这样的儿子。然后他逃到不能逃的时候，他知道非利士人会羞辱他，事实上非利士人后来还羞辱他的尸体。这战争的时候有人会这么残忍，比较讲风度的，战争没有什么风度，就对尸体还不会羞辱， 在圣经里面，在圣经外面都有讲到对尸体的羞辱。他不要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被羞辱。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扫罗在对付非利士人身上也出过很多力，他是一个英雄，所以非利士人恨恶他，那表示他有功劳，哎，有功劳，有战绩，有道德，会考虑人，没有敬畏上帝，没有信靠神，通通都是错的，通通不能帮助人。未受割礼的对非利士人最大的一个侮辱，大卫也这样骂过他们，他们跟神没有约，未受割礼。但是你扫罗被约，不是更可悲吗？比那不信的人还不好。拿兵器的人惧怕是什么意思？他也要死了，他知道一定要死，马上都要死，他怕什么？他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当然了，在圣经里面几个自杀的人，参孙大概算是自杀的，犹大是自杀的，亚西多夫是自杀的，新利是自杀的，这列王记里的一个王，扫罗和拿兵器的人是自杀的，很悲哀啊，两个人一起死。第六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这些都不是简单人，拿扫罗兵器的以前是大卫。记得我们刚才听到的，明天你和你众子和我在一处，不是讲别讲，你们都会死，跟随他人一同死亡。然后下面撒母耳记上就好像回到了士师记一样，一切以色列都完了，一盘散沙了，比士师记还要更糟糕，连士师都没有了。赶快给各位一个大喜的信息，一个真正的王，或真正王的预表，就是大卫就要出来了。但是大卫出来了以后，他的麻烦也很多，但我们今天不讲了哈。他却做了好多错事了，而且好可怕的错事，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后来错事包括谋杀人，跟扫罗一样，包括淫乱，扫罗都没有做这个事。以色列人四散了，大家都弃城逃跑，非利士人就来到其中。第七节、第八节，是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人。好消息，我们胜了，真是羞辱的事情。当然上帝不会被羞辱，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这时候整个就是因为扫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就是慢慢离弃了上帝，最后他和整个以色列这么惨，最后以色列的失败是他造成的。这也跟以利的时代有点像，约柜被掳了一样。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激烈，好，这里恐怕就是整个的悲剧的结束。但是我们要说扫罗还是有个优点，扫罗优点包括他早期救了基列亚比人，下面就是很动人的一段。扫罗已经死了，没有人能救，但是基列亚比的居民是当初第一次被扫罗救的，这些人听到这些事，所有的勇士聚集起来，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听说伯山这个城，你们今天去以色列还看得到，伯山城墙上取了下来，放到亚比那里，就是基列亚比，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死柳树下，就禁食七日。英雄。这个事情也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后来是另外一个受伤的女英雄，扫罗的妾，做的事让大卫把扫罗和所有这些人都安葬了。 没有，我们不是要用这个悲哀做结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继续的进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不是在听历史故事，虽然这是一个历史，我们是在敬拜，在敬畏，在赞美，在呼求永生的神。我们谢谢你，你至今没有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人也没有改变，人都需要主，包括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求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阿门。